哦，是个什么呀？是个日本人。表面上是满铁株式会社副总裁，实质是关东军派的这一个特务。据杨雨萍所知，这个人来历很不简单，经常往返奉献与东京之间。日本人的动态他是最了解，他打算通过大岛摸摸日本人的底。平时呢，他跟杨雨萍还处得不错，所以才想见他。15分钟之后，大岛坐着汽车来了。老虎厅里的就是他跟杨雨萍，没有外人了。二人热烈握手之后，挨着坐下了。这个大岛是个胖子，上秤称一称啊，没有250斤，差不多少。今天来穿了一身便装。还是中国人的便装，长袍马褂。为什么不穿和服？啊，中国人瞅这和服这玩意别扭，他本能就有反感。为了方便起见，他穿着中国的服装。坐下之后，把烟卷点着了，冲杨雨萍一叫。总参谋长，哎呀，我远在奉天，还没到北京向你们祝贺呀。杨雨萍一拨了脑袋，嗨，我有啥呀？你给别人祝贺行啊，你不常给我祝贺。
不，
我指的不是官职，我提醒阁下一件事，在外交部举行的茶会上，你好像有一篇演说，有这事儿吗？
有啊，因为张大帅让我代替的答记者问，
是吧？那么请问您在答记者问上都说了哪些话？杨雨萍一听脑子嗡一声，
坏了，小雨不叫日本人记不住了。原来在会上他说那么句话，说我们张大元帅对各国一视同仁，绝不能允许日本人独吞满蒙利益。
把这话说过去，他就有点后悔了。今天大早头句话就问这件事，话里有刚，这回忆往事有点冒汗了。他要是说没事，日本人可大回事了，马上就传到东京，东京马上就传到奉天，引起日本人的强烈不满。为什么调兵遣将？就从这句话来的。你看这个人呢，到一定的份儿，那不是随便能说话的，特别是在公众场合，一字千金。杨雨萍一看人家问到眼前了，哪能不冒汗呢？大宝先生，按我们中国人说句话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我呢，顺嘴那么一句话，其实与实际还是有出入的。
不，
帝国政府不这么认为，认为阁下所说完全代表张作霖大元帅的意思。很好，既然你们不欢迎帝国政府独吞满蒙利益，那么请问你们打算把这利益
让与何人呢？嗯，哎呀，大宝先生，你怎么揪住不放？那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不代表大元帅，更不代表中华民国政府。希望你们千万谅解。
好啊，我有些事情不想隐瞒阁下。最近时局比较紧张，帝国政府把第39兵团、第40师团已经调进奉天，我们随时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出现的不愉快的情况。我看责任不在帝国政府，而在您和大元帅张作霖。哎呀，大岛先生，请你谅解呀，要这么说就不公正了。眼下的时局非常动荡，这个北伐军十分猖狂。据我所知，北伐军嘛，对帝国政府看法不太好的，再加上学生、工人，对帝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，也就是那个啊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你们的政府的所作所为，那个贪婪无厌的，对吧？怎么说？总而言之吧，就对你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不太满意，所以才罢工罢课。因此，我们也很难呐。那么，请问你们手中有军队、有警察，为什么不镇压？哎，大宝先生说的哪里话来？您不要忘了，我们不是封建帝王，我们是中华民国呀，民国。老百姓有一定的权利嘛，那怎么好动不动就镇压呢？是吗？那请问，看来你们国家的国民享受充分的自由喽。李大钊的死，412大屠杀啊，等等等等等，这又作何解释呢？哎呀，412不是我们干的，那是蒋介石干的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至于李大钊嘛，聚众闹事，屡劝不听，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对这种人，当然我们得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了，不能跟别的相提并论。
好了，总参谋长，我们不要斗口了啊！当然，我们私下里谈话，无话不说。只是据我所知，帝国政府对张的元帅颇为不满呢。
哦，是吗？那么请问，是都什么？
都什么？一个是你的讲话，希望你们下不为例，在公众的场合说话是有分寸的。如果再出现类似对帝国政府表示不亲善的话，那我们要提出强烈强烈的抗议。另外，总参谋长阁下，你是知道的，大元帅张作霖有些事情不是认真负责的，至今满蒙问题
仍是悬案。他口头上许诺了我们很多很多利益，用了我们很多很多日本金票，我们也为他出过很多很多的力，到头来怎么样？一件事情也没有落实。因此我们对他不满意。我向总参谋长提两点建议：一，悬案必须得落实；二，据你所说，现在局势动荡不安，我看张大元帅不要在北京待喽，没什么好处，四面楚歌，对他大大不利，劝他及早还回到奉天来。希望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张作霖公，如果忠言逆耳，后果自负。多谢大岛先生，多谢多谢，你说的话我一定转告给我们大元帅，而且一定要快，如果要慢了，事情可就有变化了。
您的意思是
到那时满蒙地区属于不属于张大元帅还在两说着。
也
杨宇平一听，事情真不妙。这个大岛是日本特务，他说的话绝不是他个人，他肯定代表日本政府，起码他知道日本政府是什么态度。那这么一说，这东北三省合着快不属张大元帅了，要那样家不就丢了吗？杨宇平十分担心，脑袋瓜更沉了。把大岛送走之后，杨宇平就琢磨，我不能在奉天待，马上返回北京，把这情况向大元帅禀报。就这样当夜晚间坐专车返北京。当车子到了锦州的时候，不早了，把杨宇平给急的，问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停着不走。有人说铁路工人开始罢工了，连开火车的都走了，所以说停着不能前进。杨宇平一问有多少罢工的，有人向他说至少得有10万人反对日本，反对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，现在闹腾的可凶了。杨宇平没办法，放弃火车，改用自己的汽车，在卫队保护下顺着公路飞奔北京。等到了北京，见着张作霖嘛，张作霖这也出了事儿。要不说时局动荡，出什么事了呢？张作霖那心都开了锅了，这个大元帅做的太没意思了，表面上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，其实远不如当个东北王啊，百孔千疮，尽是烂摊子事儿，压力重重。张作霖没吃过一顿安静饭，他本来脾气就暴躁，再在逆境之中，张作霖的脾气涨了30%，天天骂人，天天打人。手下的卫队、副官、秘书都不敢靠边儿，不知道谁倒霉挨顿胖揍，好一好就把脑袋混丢了。
但是靠近张作霖的也不是没有，像他的贴身保镖卫队长战彪就是其中一个。据说这个战彪啊救过张作霖的命，不然的话能叫他当侍从武官吗？跟着张作霖多年形影不离，有时候张作霖在战彪面前还让着他三成，他是个大老粗，说话有时候没有分寸，要换别人张作霖早不干了，但是在战彪面前呢就不言语了。大伙给出主意说，你哄哄大帅，我们不敢靠边，你行啊，战爷该你出马了。这战彪啊硬着头皮来见张作霖，大帅，哎呀你可瘦多了，你看看两腮深陷呐，二目无神呐，人这身体可是宝贝，身体要垮了什么都完了。大帅您太不开心了，您觉着怎么玩好我陪着你，咱们到街上溜个圈，哪热闹到哪转转，怎么样？张作霖一想也好，老在中南海这待着净发愁了，就这么的跟战彪一商议，决定了到前门大石蜡去玩一玩。战彪就问带多少卫队，哎，张作霖一摆手，前呼后拥要带人多就没意思了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就四五个人跟着我就行，化妆改扮，老百姓也不知道咱是谁，转一圈开个心咱就回来。咱不说好吧，多大胆子，时局这么重大，张作霖居然穿着一身便装，带了一把小手枪，离开中南海。战彪在底下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找了四个身强力壮的保镖，都带着双家伙，穿着便装保护张作霖。离开中南海啊，到前门溜达去了。北京当时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前门大石蜡，哎呀，五行八波三教九流，店面林立，通宵打旦。你别看时局动荡，这地方照样是歌舞升平，从表面上你看不出什么来，尤其到了晚上花灯初上，这人跟人都差多少。哎，张作霖背着手在前头溜达，这些人在后头跟着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真是挺开心，暂时下把这烦恼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。要不说最解闷的办法就是溜达，咱也不管什么人，假如您在屋里觉着发愁憋闷的话，最好您到街上溜达一会儿，把那烦恼就忘掉了。那张作霖就是这样，哎呀，觉着跟中南海里边截然不同啊，转来转去也该着出事。在张作霖身后来了个做小买卖的，是干什么？是个老头，这老头卖糖葫芦，到了咱们这边呢叫糖葫芦，到了北京呢管它叫糖堆儿。但北京人做买卖会做，人家那糖堆儿干净好看，上头挂满糖都多长，在马子上插着。那北京人呢嗓音也甜，声也清脆， 说出话来十分好听，
做小奶奶的吆喝声也特别好听。
这老头一高兴就吆喝上了，他也不知道走到前面这小个是张作霖。这老头也不怎么今天来的高兴劲儿，就在张作霖脖子后边喊了一声：“唐段！”咱没说那香脆吗？跟打雷差不多。张作霖光顾往左右看了，没注意这头。冷不丁的一听，可把张作霖吓坏，好像没爬起来。等张作霖扭回身来就不干了，过了一把，把卖糖葫芦老头衣裳给抓住，骂了个巴子的，好像没把我吓死。你跑我耳根台给扎上什么？老头也不服气儿，哎，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？我做我这买卖，你走你不道。难道说做买卖吆喝还得事先打招呼吗？哎，你这人怎么
的？
我算要了你的命！
站彪就在旁边呢，
一看不好，赶紧过来。
站彪压低了声音：“老头，你是不是找死？你知道你把谁吓着了？”“
啊，谁？”“
谁？”“那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，便衣私访来了，你把大元帅给吓住了，你还犟嘴？”“
哎，我的妈呀！”
老头一听都没耐了，把马子也扔了，哭哭当街就给张作霖跪下了。“
哎呀，大元帅呀，大元帅，我不知道是您，知道吓死我也不敢呐、啊。怪小人有眼无珠，大元帅饶命，大元帅饶命。”
张作霖那眼珠子都瞪圆了，“妈了巴子的，饶命没那么便宜。今天呢，我就教训教训你。”张作霖说着话一伸手把小枪拽出来，咔把子弹就顶上，把枪拍屋的十响对准老头这脑袋，啪啪啪，可如何是好？